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徐总。
小袁好，顾博士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还有一位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欢迎顾博士。
站长好，徐总好，然后大家好。
啊，那个最近一周也有一些重大的新闻，那么我想最受关注的还是那个美国的民主党代表大会啊，因为上周一连开了4天，所以呢还是引起很多人的关注。我也不知道两位，这个徐总应该是偏向共和党的，然后不知道您有没看民主党那个代表大会，然后看了之后有没有改变你的想法，或者说对哈里斯的看法有没有什么变化。
小袁台长，那个我是有看过，我先这个稍微澄清一下子啊。
啊，
我并不是是共和党的，我也不是。这个我投票呢主要是看着就是说
政策。
政策，关键是看政策。
嗯，
还有就是大势的趋势。我是个人感觉呢，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呢，就是说现在就是其实这最近这200年来以来吧，从巴黎公社开始，1877几年开始到现在，这社会上就是说这个世界主要左倾思想就比较占上风吧，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发展到比较极致的20世纪初的时候，就有世界上有很多共产党国家，这些国家共产主义国家呢，基本上无一例外都是这个集权式国家，这些国家里的其实人民生活的并不幸福。那么其实就是说，比较喜欢用大政府要管理别人，就是喜欢均贫富治之内的一个200多年来的就是这么一种思想。但是呢，不管你高兴也好，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这个其实思想呢已经证明这种想法其实。完全跟你要达到的目标都相反，这种想法就是你想法倒没错，但是你要真正去这么做，是均贫富，你均贫富的结果呢是大家都穷，没有真正做到大家都穷。所以这个趋势呢，其实呢就是已经是比较清楚的，这个人类发展趋势已经证明这个方向是不对的。那我认为呢，民主党这么多年做的事情，比方在教育界，在这个这最典型的教育界方面，他这个搞的这个是很多东西呢，比方说他也搞这种均贫富啊，让这个。其实亚裔的人的子女其实都是在这个民主党这左倾政策的受害者，因为我们的孩子就是你可以搞到最后，你这个左倾政策搞的说，上学呢不是按成绩来录取，是按照什么种族啊类别，是按这个出身来保留一些东西，这样的方法呢其实显然不是正确的做法，我是这么一看啊。这个你说我喜欢川普，我很不喜欢这人，这说实在话我很不喜欢这人，这嘴巴太大。但是这个人做事方法，我觉得他基本上代表了，其实他是代表了一种传统的这个保守主义的说法，就这么想，先这么说的。再回到说这个民主党代表大会，
我
看了民主党代表大会，实际上就是说呢，整个这个因为这么多年几十年来的这个在美国的这种白左思想教育下，这个媒体基本上都是这些白左人控制啊，所以呢，声势照得很大。民主党大会我就一点，这个 Harris。这个你的到底上台你想做什么政策不清楚，整个大会这4天下来没有对政策上面着眼点，比较少，基本都是造势，哎呀我很厉害，我将来要一定是我是当总统，那我是创了什么第一的女性，第一个女总统，第一个亚裔总统，第一个非裔总统啊，就说了这些东西。但是你现在我想请问一下，哈里斯你上台以后你的移民政策要怎么样， 你经济怎么做，你怎么样控制通货膨胀。现在我们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通货膨胀的，你都想做什么东西。我是感觉四天大会上对这方面琢磨甚少，造势就是造势，这政策宣示呢做的比较差一些。我先说这么多。
啊，我对于徐总这个观点就是我回应两点，一个是我觉得美国的一个政党跟所谓的共产党这个，或者说这种共产主义这种是不能比的，因为就是共产党的不管从苏联到后面中国也好古巴也好，都是实际上是集权的政府，就是说一个人说了算整个国家，特别是毛泽东时代，现在也差不多了。那么这个跟美国的你不管是民主党的州长也好，或者各级政府都是民选的，每一级都是选出来的，这个他毕竟都是有三权分立嘛，这个还有两个议会对吧，这个所以呢这个还是不能比的。那么你讲的那个民主党代表大会里面有没有政策啊，这个移民政策怎么弄啊，其实哈里斯也讲，就是他拜登不是本来一个两党一个共识的一个 bill， 那实际上是想要执行的，因为特朗普为了自己选举的目的，就是说不想让他过，所以呢这个他上台是要让他过的。那么这个是据称是这个史上最严格或者什么东西，就是要解决这个边际问题的。然后那个通货膨胀这个事情，就是我还是支持这个哈里斯的想法，就是说联邦储备委员会还是不要政府来干预，就是说还是让他独立也比较好。像特朗普他自己说，哎，我赚了很多钱，所以利率上还是涨还是低，我做总统应该可以说话。我觉得这个不一定，因为这个跟共产党控制这个没什么差别了。我觉得还是让他独立比较好，因为联邦储备委员会毕竟都是专家对吧，这个你让特朗普去说了算，今天涨明天跌，这个东西就天下大乱了。所以呢这个是我一点看法。然后顾博士，您对这个民主党代表大会有什么看法吗？
我主要谈一点你们可能没注意到的。就是因为我也是做网络这一块的嘛。这一次民主党大会对网红的重视就是到了第一个新的高度啊。就是现场不是有很多媒体造势嘛，对不对？超过50%的邀请的其实都是网红。就是这要比传统的什么报纸啊网站啊这种就是已经超过了，就网红占媒体人的已经超过50%了。而且这里面很多都是就做小视频的。那个我们就可以想到在11月选举之前 ,9 月 ,10 月可能应该会有大量的这种视频推出来，对不对？我们之前也预测过可能会有大量的人工智能造一点哈里斯说什么特朗普说什么之类的东西，造出来真假难辨的东西。所以说这一次就是说好像这个传统媒体就表现得很明显，就非常的衰败。就是那么特朗普的话，他原先喜欢的那种开始让他脱颖而出的推特的方式现在已经有点落伍了，就是文字还是没有视频这种东西传播起来更形象，就是更直接。所以说但是到了现在我也没有看见特朗普花很多时间在视频上来做事。我们也知道特朗普第一次上来的时候这个推特起了大作用，对不对？但是第二次竞选的时候很明显这个就是还依靠 Twitter 啊 Facebook 啊，就很明显就弱了很多。
他现在有点陷入两难境地，因为他自己弄了一个叫 Trump Media 什么，就是特朗普传媒，这个就是一个 Choose Social 嘛，对。这个他想替代，他发东西都在那个Choose 上面发，这样子的话 推特就受影响很多，而且它的影响力就弱了很多，因为初始上面毕竟粉丝少嘛，大家也懒得去。那么他有的时候跟他有一次就接受那个马斯克的采访的时候，才想起在推特上面发一点东西。那他这么一发不要紧，结果又把他的那个 Trump Media 的股票叫往垃圾砍了一刀呀，就是。那他本来可能身价就因为这个股票就反正是弄上去了很多，那么这砍了一大刀的话，这个他就亏钱了是吧？那么这个他为了比如说为了想这个股票还能维持上去的话，还得回到初始上去，结果呢这个推特上面的影响力又少。我觉得这个家伙就是这个东西对他没什么用，然后最终推特就帮不上他多少忙了，我觉得。
对，因为他这个粉丝团就是现在不像最早用 Twitter， 他用 Twitter 迅速吸引很多人，对不对？
对。
现在就变成了上面就是你的固定盘，似乎你看到一万个人点赞，但这一万人个人里面可能就没有什么新人了，这就是一个问题所在。我不知道他意识到这一点没有，反正从我做媒体这个角度上来说，他可能对吸引新人的那个方面弱了很多，而且不管是传统媒体啊还是现在的媒体，也不太像以前那样天天讨论特朗普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如果你没有争议，就表示大家对你的关注度就下去了，很可能在这些边疆的地方啊，就影响力就会下降。
这个倒是，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像哈里斯啊，我觉得他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当副总统的时候真的很低调，大家都不觉得他对那个拜登有什么威胁，然后不像以前希拉里的话当国务卿的时候都很咄咄逼人的，然后这样子的话很多人就会不喜欢希拉里。那现在像这个哈里斯他其实是，你要讲他真的很厉害呢他也不一定，但是呢这个拜登就喜欢他，又能够传像传位一样传给他，结果呢大家又能接受这个我觉得这个还是蛮神奇的这个事情。
因为拜登做副总统的时候其实也是很低调的，然后给人的印象不就是拜登，感觉拜登傻乎乎的，对不对？就天天就这样在那里也不知道忙些什么。但是你看这个特点其实跟卡玛拉实际上是很像的，也是天天就没心没肺的笑，对不对？这个点其实对特朗普威胁很大，因为现在就扭转过来了，反而变成了特朗普略显老态，你知道我的意思吧？这个所有特朗普用来攻击拜登的现在全落空了，这个全
我觉得基本上可以回到他自己身上了，因为从那个历史上来说他应该是年纪最大的一个总统候选人了，因为拜登退选之后嘛，他毕竟比拜登小三岁，对吧？那么四年之前的话拜登应该是历史上年纪最大的总统候选人，现在轮到他了，对，那你这个攻击人家年纪大的事情应该攻击自己了，你全回到自己身上来。
对，这个东西其实怎么看了，反正如果特朗普上来的话，特朗普有可能再吹一下股市，吹一下把利息往下面吹一点，这个对有股票有地产的人可能是个好事。但是如果这个卡玛拉上来的话，这个其实就估计就跟拜登一样，你看拜登其实当了这么三年多的总统其实还是非常低调的，对吧？也没有说非要就像特朗普那样的怼这个国会啊怼那个国会啊，然后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属于就是想做的基本上全都实现了，虽然说他也没有改把特朗普的政策怎么改，所以说这里面还是有一定的延续性的，就是可能就是民主党上来做总统的话，什么股市啊什么之类的也就会相对平淡吧。
这个我个人认为啊，一个国家的人民选他的领导人，这个领导人年纪 性别、出身、学历、个人性格都是在第二位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这个人他的政策到底想干什么，而且是大的方面的政策啊。这是一方面东西我想说，就是说我不觉得这个选举这个候选人的年龄很重要，他的性别也很重要，这些都不很重要。当然很多人认为很重要，有些人心里这么想，嘴上不说，这个我们不去讲，别拍大家。所以你说强调他的年龄还强调他的性别太多别并不是很重要。那么我们想这个选这个领导人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想要知道这个人他上台他会干什么事，他不会干什么事，这个也很重要。比方说特朗普他要上台他会干什么事我们已经很清楚，大家基本清楚，因为什么呢，他已经当了一任总统，所以他干什么事我们大家心里知道。这个 Harris 呢他会做什么事他是个未知数。所以呢对于做投资的人来说，做生意的人来说，首先不喜欢不确定性，这个 uncertainty 是最糟糕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 Harris 这个人现在他和特朗普比起来，他的 uncertainty 他这个不确定性就多了很多啊，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需要考虑的一方面啊。第二点呢还有一点，就从个人经历来说，这个 Harris 的他的经历说实在话都是比较单调的啊，他没有领导过一个公司，没有领导过一个市，更没领导过一个州啊，他一直就是当的这个检察官这么出来，而且他在检察官历史当中实际上他做的一些他采取的措施是根本性的，对于加州的这个对加州的犯罪率大量提升，对这零元购大量的增加，他的一些政策是有很重要的这个起很重要的作用啊，这么讲。那么你如果他用他这种思维方法如果去领导一个国家的话，我想这个就是很麻烦的，很麻烦的。你要不要照顾少数族裔，要照顾，但是要这个照顾要有度。你更重要的是要鼓励发展经济，更重要的是要指的是要平等，是指的什么平等呢？是大家的这个不能说啊，我摁着你平等，让大家怎么都摁着你平等不行。你一样，大家的起点是平等，大家都一样的起点起来就比较合理。
嗯，
这个现在这个情况是，我是感觉啊，就是整个全世界的形势呢，现在也慢慢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就是说这个左倾思潮其实给人类社会发展长远发展来说带来很大的弊病。那么就是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人可能会更加喜欢支持共和党的政策，虽然这个候选人可能不是那么招人喜欢啊，但是不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人那可能觉得哎，这个是很好，你看他们现在强调的民主党强调的这个各方面都平等，其实它带来的弊病呢远远超过它的这个表面上的带来的这个平等的感觉啊。远的不说，我们就说这教育上，这教育现在就是说它是多年来其实要是民主党的政策是对亚裔在教育上是一个很大的歧视，就是他的这个美国最好的大学，他的录取当中呢，不是按照成绩，不是按照学术水准来，很大的程度是按照出身来。那么你想要按照出身来录取，按照出身来这个录取某些人，跟中国搞的阶级斗争的时候搞的这种出身啊，你是红色出身，你好出身，哎，你是这个干部出身，你是高级干部出身，你的子女受优先照顾，这个差别就不大了啊。所以呢。我认为其实我们亚裔当中很多人学习这个、很多人子弟是受到这个民主党这个白左政策的这个是受他们的很大的伤害啊。现在我很高兴这个最高法院呢通过了这个就是把这个平权这个教育上平权法的这个东西废除掉了。哎，现在你可以看今年 MIT 啊麻省理工学院的招生当中亚裔学生的比例增加了很多。我觉得这个就朝了一个正确方向走去了。我是这样怎么想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讲我不赞成民主党的政策，就是因为他们搞了一些很多行左非常非常的左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好听的东西，但实际上对人类对社会对国家有很大害处的一些政策，就这个原因。我现在
我也回应一下，就是徐总那个一方面就是特朗普跟那个可预测性，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就特朗普跟普京、跟习近平、跟金正恩关系比较好，所以很多人担心他自己想做一个独裁者是有理由的，因为他想跪舔，最后要全美国的人民都向他跪舔，这样子就 特朗普可能成为美国最后一任总统，这个其实大家都是比较担心的。然后卡马拉哈里斯呢，他其实他的履历还是蛮完整的，就是从那个州的总检察官到参议员到副总统，然后呢除了副总统是任命的之外，其他都是加州人民一票一票选上去的，所以呢他应该是受到加州人民的爱戴的，不然的话没有人会选他。那么他其实最大的政绩，其实如果您看了那个民主党代表大会的话，其实很多人都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在不管是次贷危机，还是就是比较大家比较我不知道是哪一年，反正他是在做加州的那个总检察长的时候，就是因为次贷危机还是什么原因，就是很多人房子只能拍卖了，那么这个就比较痛苦，所以呢他相当于向国会争取了100亿美元，所以呢基本上把所有这些房子都给这些 homeowner 给房子给保下来了，所以呢加州人民感谢他，所以这个是他很大的政绩可以拿出来。那么您讲的、
小月先生，我插一句啊，你作为总检察长，这个财务上就是说这个事情跟你总检察长有什么关系？
不，他
我认为这是我第一回听到
这个事情，
我认为
不是
加州的总检察长，咱们说华盛顿州总检察长，咱们先说华盛顿总检察长，现在他要竞选这个州长，现在州长这个人，华盛顿州的经济发展跟他有关系吗？
他
没有关系。
联邦政府去要的钱，这个事情你如果没有看到新闻的话，你去查一下。
他怎么会从这违反常识吗？他怎么说
你
做个加州的总检察长？
这是有的，你去查一下。
你怎么要来的？
你去查，你
加州总检察长从美国国会要的钱，你怎么能要来？这个
你去查一下，这个就是有这件事情，就是有这件事情。
OK。OK， 我们都可以查了，但是
我
觉得
我
常识上
理
解不通，常识解释不通，常识上
解释不通。你去查一下，这是他的政绩，这是他最大的政绩。你从奥巴马开始到后来，很多人都提了这件事情。我相信这是真的，所以呢，
okay.
他拿了贴别脸，所以这个是给加州人民的福利。好，那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世纪游轮2024年最佳推荐，中国梦超豪华21天，参观台北、北京、西安、重庆、长江三峡、上海、桂林、阳朔、香港，11月15号出发。江山如此多娇，超豪华16天，五星级游轮阳台房，从上海到重庆，穿越7省市美景。11月25号出发，北美华人独家包船，西雅图出发，包机票5星酒店，每人仅3999元起。世纪游轮626-666-6999，626-666-6999。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出门前您要制定一个计划，比如您要去哪儿，和谁一起出去，播放列表上有什么。如果您喝了酒，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地搭车回家，无论是搭朋友的车，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我们协力一起到达要去的地方。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直播的时事三人谈。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分别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还有美国长豪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那我们刚刚在讨论那个美国民主党大会对这个选情的影响啊。那我们继续这个话题还是蛮热烈。徐总刚刚也提到这个美国平权法案，然后呢其实我对平权法案，其实这平权法案不是这两任才出来的，也不是拜登政府才出来的，其实 几十年了，可以说是。然后实行平权法案的州实际上有41个州，只有10个州不实行啊。然后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说如果你是亚裔的，比如说华人的女的博士，不管是怎么差的大学毕业了，你去找个 faculty 是很容易的，这就是平权法案在做作用。那我其实我采访过那个陆家辉，所以当时他上了耶鲁，上了读了 JD， 所以呢他非常感谢平权法案，他就说如果平权法案没有平权法案，他这个作为一个中国人华裔根本就上不了耶鲁。那么这个你说平权法案这个东西，你去指责特朗普、指责拜登、指责哈里斯，我觉得不是很公平。然后呢你也提到了这个，就是最高法院已经比如说把哪个东西否认了，然后MIT 亚裔的落选人数增加了，但毕竟也是在拜登政府之下，所以呢也不能怪罪到这个拜登的头上去。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总统啊，不管是候选人，
我
觉得个人很重要。对，
这个事情跟拜登关系不大，这是民主党的极左政策造成的，历来这么多年几任政府来一直过来的。现在呢，现在好不容易通过华人，
我觉得你马上翻掉也不可能，因为实际上41个州是实行的，而且现任的剩下的10个州保不住。像华盛顿州它原来是平权法案要推掉的，后来因为不是叫I-1000法案，就是华人主推的，然后把它推翻了之后，就是好像还维持着不实行平权法案，但是州长已经签署了，就是说还是具体操作上面还是在做平权法案，所以呢实际上只有9个州在实行。那你这个你如果要通过平权法案来投票已经输了，因为你42个州对8个州对9个州不可能过，所以呢这个东西就是根本就不是一个论点，这个可以这么说。所以其实大家关心的东西跟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其实
我可不可以补充一下，刚才我查了一下的啊，Kamala Harris got $10 billion for California， 我在 Google 没有查到这个消息，所以我不知道哪里。
我可以翻译你，因为你这句
我们看英文，我们不要看中文，明显我就看英文，我没查到这消息啊。如果你有这个 link， 我很高兴，
okay，
我可以非常想知道。
他如果从
美国会拿了 $10 billion， 为了就因为他是总检察长是吧？不是州长，你说州长吗？还贴点谱，这总检察长拿了 $10 billion， 我觉得这跟美国的宪法精神都完全相悖的，跟美国国会都相悖。咱们
这
个可以反驳。
这个是。
你再说
骆
家辉的事，我再
说
一句啊，骆家辉的事，骆家辉他在50年前。他在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华人处于弱势团体。我们不要强调什么人类的什么伟大理想，我就讲华人利益。我们现在华人呢，这个在整个社会上呢，他不是跟50年前骆家辉上大学的时候一样。我们这个子弟，华人现在子弟，大多数的，比方你要问微软工作的子弟、波音工作的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孩子如果学习好的话，尤其男孩，亚裔小男，这咱们叫小中男，实际上很受平权法的这个。很受了很大受了平均法很大的伤害，在申请大学的时候甭管你成绩多好，你就是不受了不公平对待。这就是为什么华人组织一个组织要去控告华大学的事情。
我只能说啊，就是说你不管我们在海外的华人不管怎么努力，但是只要中国那边特别是这个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出点什么事情，对我们影响的负面影响大的太多了，100倍1万倍都抵不住，你根本就没有用的。
我
你就像同样是亚裔，你印度跟中国的待遇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印度说起来它是最大的民主国家，你中国是最大专制国家，你怎么你这个东西根本就没办法。你说起来你所有的平权也好不平权也好都是亚裔，你最终谁混得好呢？你所有的政策是一样的，印度人的政策跟对中国人的政策一样的，为什么这印度人就混得好呢？你其实这个祖国那边的影响力太大了，你有本事就去影响这个就是中国那边的政策去把它扭过来，然后你华人的国际影响才有可能改变一点，不然的话你就是被碾压，没有办法，这东西你就白搞，全部白搞。我跟你说，这些人我们电台接受过很多很多采访，因为 因为不管是这个绿卡的排期，还有那个绿卡的配额 H1B 的或者是什么配额什么东西，这些人很多人都想签字给所有的议员去打电话或者什么东西，最后全部被碾压，一点用都没有。为什么？你华人没有声音，为什么他们最后全部倾向印度人了或者什么东西？你说族裔来说都是亚裔，你为什么中国会这样子？你自己想想，就是你应该我们能做的做不了，他们去挡车就是这样子。你有本事你就说啊，我一定怎么样一定怎么样，没有办法。你如果你这个从祖国那边你弄好一点，你即使回到十年前，即使回到胡温时代，也要比现在好很多很多，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我问你扯淡了，你说你怪到哈里斯身上，怪在特朗普身上。我跟你说，特朗普上台了，可能以后中国人移民都移民不了，新人不要你了。跟真的，这不是假的，跟你说。
我们这么说，我说你的观点，咱们这么讲，这个肯定是观点大家不一致的。我是有这么发现有趋势啊。
对，
这个在国际上，在我所接触的，在美国的华人，到美国移民时间越长的人，越不倾向于支持民主党，越倾向于支持共和党。这我的观察，对不对？咱们不用争论，
但我支持你一开始的就是，
我这一种观察，
看政策比较，
这是一条，
看政策比较理性的，看政策。
我这我先讲这事。还有，其实呢，骆家辉那个时期，中国政府对美国华人的影响更负面啊，那什么华大运时期更糟糕。哎，他还能上大学，那时候呢，因为亚裔，整个亚裔。包括中国人，尤其是中国人在美国社会当中属于比较弱势的时候。OK， 那时候呢确实平等法案对华人是有帮助的。现在情况比较相反，其实情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五十年过去有很大变化了。现在华人呢这个整个他的收入，你可以看华人的收入比美国平均的收入高，甚至比白人的收入还高，平均也要高。那么就是他在美国社会当中他已经被他就整个他的这个他的整个经济情况呢和六家会社会不可同日而语。那么我们没有必要啊，像比方说像我根本就不去想代表骆家辉长的人的利益，因为这个跟我没有关系，跟我子女没有关系，我只想发表的观点，对我有怎么样有好处，我们就是这观点。我认为民主党现在这些政策对我的子女没有好处啊，是受害者，所以我不赞成他，就是这个原因。我没有必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不干这个事情，就是我们个人的利益。我们就是华人自己受过抗日教育，你的子女学习很优秀，你完全凭你的成绩，如果全是大家都用成绩来算的话，你自己可以进一个很好的大学啊。可是因为有平面法，你自己对不起，你尤其你小东南的子女学习成绩很好，对不起，你进不了。你比要跟其他族裔比，比方说跟西裔语裔比，跟黑人比，你的被好大学录取的概率就要少了很多。那么这个其中你仔细想想，这个道理原因是什么？哎，跟这个平面法有很大关系。那么平权法推动的平权法最有利的是谁呢？不是共和党，是民主党。所以就从这个前面讲，我说我就没有道理，我没有道理去替别人着想，我没有道理去唱高调，我就不喜欢这个民主党，就是因为这个，就很简单啊，就
这
么，就跟祖国跟中国也没啥关系，跟中国也没什么关系，跟印度人也没什么关系，跟什么黑人也没有关系，我就是不喜欢他这推行的方法，因为我们的子弟，华人的比较优秀的子弟，尤其小东南受到伤害，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很朴素。
我只能说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数字说他这个 equality 或者什么东西，因为现在各级政府他实现 DEI 嘛，所以就是 diversity equity 跟那个inclusion， 所以呢 DEI 跟以前的那个差不多，可能你所说的平权法可能差不多，但是你用了这个是不是对华人就不利了，或者这个数字我们没有，说实话说实话没有，我们不能说在实行 DEI 我们就是专门针对华人的，或者我觉得也不一定。但是呢你说你想在全国范围内推翻 DEI 不现实，不可能，我觉得现在情况下。
我再补充一下，我都不说对，咱们就是升大学升学这个事情啊，这个 DEI 显然对华人子弟学习比较好的子弟是不公平的啊，这个否则的话就不会有华人组织，就不会有华人组织去上诉，
我跟你说，
上诉到起诉哈佛大学，
好的孩子
就出现这个事情。
你上不了哈佛，你能上华大，真是对你的命运没什么差别的，真的是这没什么差别的。
有差别没差别，咱们强调是要公平。跟差别就是你到底上华大这个和哈佛有没有什么差别？没有。为什么这些华人组织会花这么多时间，花这么多精力起诉哈佛大学，最后得到美国最高法院的认同？原因就在这儿，长期以来是受害者。
我说实话，我那个他们拍了一部那个哈佛大学的起诉的一部纪录片，然后我也采访了他们导演，他们最终两边都所有的人都采访了，他们不敢说你这样的话，因为他作为导演，最后两边的人都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他们觉得，就也有很多人支持这个做法，也有很多人也有一些特别是华人不反对这个做法，但是我觉得我觉得呢，你当然反应判决对华人有利或什么东西，这他还是有一个途径对吧？这个东西，但是你要强烈的说一定要是哪个政府的或什么东西，我觉得不一定真的，因为它是一个很常见。
我是只说过我一观点。
特朗普的时候也这么做，跟你说，他他妈做的根本就没有差别，跟你说，特朗普的时候哈佛招了多少华人，跟拜登说哈佛都。招多少华人，根本就没有明显的区别。这个东西，
你就说，你要是理解，就是说
总统没关系。
说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些华人会支持特朗普，支持共和党？
现在我跟你说
的原因呢，根本
华人当中支持特朗普的还少，差不多60%支持拜登的。
那很好，
不是
继续支持的。
差不多60%支持民主党的华人当中，
行，没有问题。
差不多60%，
我没有问题。但是我就想说一个道理，就是说不要以为支持共产和党的人是无脑的。是
没办法，我们
很多人道理，说一个道理，其实呢，所有像美国的所有选民，就是人民的意志，就是什么，人民没有什么宏大的力量，就是自己，我的家庭，我的子女，我个人，
我
就不支持你这样的，就这么简单。
我从来不说谁
对对对，
谁就是无脑，
所以呢，跟什么中国也没啥关系，
没有的，
跟中美关系更没啥关系啊，就是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其实都是所有的人，他投票，他不会来自于代表说我代表一个阶层的利益，没有，我就代表我个人的利益。代表我家族的利益，代表我个人认为，哎，这个事情对我，你这政党上的对我比较好，那政党上的对我不好，所以我就不支持那个对我不好的政党，就这么简单。其实根本不必要有什么宏大的理想，说哎怎么样。
的，我觉得也没有，就是你只要投自己的票就好了，我觉得。
对嘛？对嘛？就这样子道理，所以用不着讲这个东西。哎，我们为什么要支持这个？不无所谓，每个人就每个人自己看法，他怎么去做就去做，都有道理，就这样，都有道理。
对，这没问题，
是吧？哎，
过不去有没有什么？
我们就争论这个事情，就是把这事说说。千万，我现在
我就不是我们、
这个、
我们没有，我们没有你相互之间，比如说你就是一家人，父子也好，夫妻也好，投不同的人都 OK， 那你们这个无所谓的，对吧？我觉得
绝不是说因为支持特朗普是受了他的蛊惑，那我不会。我跟你说，支持共和党的人，
我也没说受了蛊惑，对，
支持共和党的人很多的原因是讨厌民主党，就这么简单。讨厌民主党为什么？原因也很清楚，因为我家里受伤害。我的子弟，我受的利益受的伤，所以我就讨厌你的政策。哎，你这个这个哈里斯是个人，我跟你无所谓。你特朗普的个人跟我也无所谓。你是小丑也好，你是骗子也好，就我都无所谓。你只要你做的政策，哎，对我有利，我就支持你，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对不起啊，我这插了你很多话，很不礼貌，插了你很多话。但是
没关系，没关系。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就是着重点，或者说。好，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
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id, 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时事三人谈节目。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还有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我们还是再谈点别的事情啊。前段时间就是中国国防部，然后当然中国的总理都去访问俄罗斯了，然后国防部上上下下的部长副部长啊，然后各个负责人全到了特别是陆军的就全部跑到俄罗斯去了。那么这个推特上也发了一些照片，说那个中国连夜那个运送了18000名士兵，说叫红卫兵不是红十字部队，我的赶往那个俄罗斯，特别是库尔斯克去当炮灰啊。这个那我不知道，这个因为这个很难确证，因为
18000那个实际上是骗人的，那个之前的录像，因为如果你真的派18000人的话，现在的这个小视频很快就放出来了，没有的。对，
这个但是关键是你这么多那个特别陆军啊，或者这个从司令到下面的这个师长，或者是装备部部长或者什么东西全跑过去了，那你这个肯定是要加强合作嘛。因为那你这个交钱合作，你至少弄点武器装备也合作一下，对吧？不然的人员就是现在是有很多志愿军在里面，因为经常有小视频。那今天我们也收到看到一个小视频，说那个他就是不敢出去嘛，因为到说外面到处都是无人机，根本就说一露头就被炸了什么东西，就是反正中国去的炮灰很多。然后当然也有很多传言说中国要给今年给那个俄罗斯6000-7000多亿人民币，这个相当于1000亿美元嘛，这个1000亿美元相当于整个欧洲，然后美国什么个援助乌克兰的差不多了，就是。那关键
应该不是给钱，应该是给这些物资，还有一些配套的东西，你知道吧？
但是你这也是援助嘛，对不对？这也是援助，那这跟那个美国跟欧洲国家援助乌克兰加起来差不多，就是中国。
对对对。
中国现在都挺穷的，很多老百姓这个房子买不起，婚也结不起，儿子小孩养不起，所有都不起，反正然后很多人自杀或者什么东西，然后这惨了一塌糊涂，然后你就勒紧裤带，就是我觉得跟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中国就是去援助阿巴尼亚差不多了，就是又造成了大饥荒了，这么搞下去。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么多钱送给俄爹，但是我觉得太扯淡了，因为毕竟俄罗斯是历史上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而且很多地方它那个什么江东64屯啊，或者它侵占的土地把上面的中国人全部杀光的一个不剩的，你这个就是其实血海深仇最大的就是俄国，然后你去资助，你资助他去孝敬他，然后把自己国内老百姓给饿死了，我觉得这才是卖国贼，对不对？
这个消息不会假消息，是假消息吧？不会是真的吧？
这个钱是真的，钱是真的，18000人，这个他们只是弄了个就视频或什么东西，那没有确证，但是去那个这些总理带队还有国防部长去看合作是，这也是真的，这也是真的，
这个报道是真的，我就
然后这个要资助这么多钱也是真的，
是吧？我是表示怀疑吧，因为我说你说资助点物资可能还可以，
物资，那这个物资就是资助了，那美国也不是给乌克兰钱，给武器也是相当于这么多钱的武器嘛。
对啊，
我对这个我他们去访问都是真的，美强去访问，国防部长去，还有什么这些对这些就是走得很近，马上今天官方卫视我看报道说习近平也马上要去到去中亚什么国家参加一个什么什么会议，很快要去
金砖国家会议，
金砖会议
马
上要去，
要见面，
对，所以他们走得很近，但是说我觉得好像我第一首先派人去，我觉得这十有八九是假消息啊。第二呢，给东西给物资他是要钱的，因为他不给钱怎么中国人还没
有，现在给不了，
不给
啊，就是送给你的嘛，就是送这么多钱的物资嘛，对。
OK。
所以他们说山东省的这寿光这种蔬菜基地，本地人都没菜吃了，全部送光了这个菜。
是吧？
嗯。所以这我觉得中美关系要好的是已经没办法逆转了，真的已经到了，这主要是这个价值观对吧，完全背离了。
中美关系呢就是跟民主党上台和共和党上台是都一样，中美关系这两个党上台对中美关系来说影响不大。我最近也看到中国媒体，中国的官方媒体也好，自媒体当中一堆所谓专家的分析啊，哈里斯上台对中美关系有什么影响？特朗普上台对中美关系有什么影响？其实我个人看法，影响不大，都一样，因为他们美国两党在很多议题上都是针锋相对，都意见不一致，但是很罕见的，在对中国的政策上，大多数很大多数的观点都是一致的，所以呢，我觉得差别不大，没什么太大作用。
现在这个当然我觉得乌克兰反攻然后这个俄乌战争的局势现在也没有快那么明朗，当然很多人希望哎呀这个普京也这好日子到头了，或者也有人拿出来那个萨达姆以前就是也是胡锡进写的是吗，萨达姆为什么如此从容啊什么的，在那个环球时报上写的。现在这个相当于同样的论调在写普京了，普京为什么被反攻成这样子，你为什么这么从容啊，我在夸他，我这个是不是就历史重演了，我说但是这我觉得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是俄罗斯离倒台还远着呢感觉。
这次无人机不是也开始有好多都开始攻击那个莫斯科了吗？
莫斯科，对对对。
啊，对，然后
就是李强去莫斯科，他本来想向列宁的墓献花圈的，那后来就说因为头上有无人机不安全，所以呢他们找了一个空地，就让他朝两个花圈就鞠了三躬，没有朝那个列宁的任何地方就这样子。
对，因为现在这个无人机太廉价了，你知道，全都是。我看他们那个录像上做的全都是那种便宜的大疆的，估计几十美金可以买一个，现在组装多的话估计20美金30美金可以组装一个，然后就
可以飞。他们组装的现在能够无人机能够运载那个小型的导弹了，就是所以
啊，对对对
对，
他那个弄的还是挺智慧，因为完全现在人都不用见到人了，而且他因为那个无人机它可以盘旋很高嘛，有的时候你看不见，而且如果刮风的话你是根本听不见声音的，这个就搞得非常吓人了，你知道吧。然后好像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防空水平的确不行，这次北约提供什么消息让他们反攻啊，整个俄罗斯完全就是一个失控的这个境界。那个有好多，不过还是有好多中国人跑去到俄罗斯那边去当兵去了，因为在那个小视频平台上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他们放这个小视频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全都是藏起来，藏在那个掩体里面，然后跟大家说今天又到了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好像是一般不敢超过几个人聚集，就是因为超过几个人聚集这边全都知道了，导弹接着就过来了，一下全打没了，所以说现在都基本上没有聚集的，现在打仗的模式已经完全变了，就有点像这种流寇打仗，就是你根本不会见到什么三五千人拼命往上冲啊什么之类，全都是几个人一伙儿你往前冲， 你说炸吧又浪费那个导弹，你说不炸吧他还有那么几个人在那里，就打仗现在打得很奇怪了已经。
战争形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还有呢，就是说现在这个现在的战争呢，比方说这个就已经做到了，就是说取上将，与万军从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啊，这个真是就是说你这个，我觉得这种现在这种手段技术手段上已经使战争的这个形态战争的性质会发生根本变化啊，这个你说以色列如果如何如何的不道德，如何如何把那些人把他这个哈马斯组织的人暗杀要干掉，其中就这就是要在要是搁以前不用说30年前50年前，为了这些东西，为了这些头脑的头目人员的需要，不知道死多少成千上万士兵。哎，我以色列我就直接把你最高的负责人，就是你决策这样的拍脑门做决定的人，我把你干掉，你完了，你这战争的往前这个推动这个力量就没了，一下就少没了。所以普京呢一样，秦也别太嚣张，秦你弄得不好，哪天真正就是说你真正弄个原子弹出来试试看看，没准你的命就没了。所以就是说这个我相信普京自己不至于傻瓜到这个地步，就是说一说怎么就打到2次世界大战、3次世界大战，我觉得这个我个人感觉好像普京没有这么愚蠢吧，都是叫嚣。
因为如果中国出战的话，有可能就是相当于就第3次世界大战了，这个东西就你这个人口大国，军事大国，然后这个 GDP 也是经济上世界老二，对不对？然后再跟这个整个西方阵营在这个说乌克兰是代理人一心，那相当于叫世界大战了。就但你中国现在在合作无上限，那个反正我觉得扯淡，你这个逃都就是脱离干系都来不及，你还是就这个你看还在往里跳，这个我觉得这个。现在领导人反正很多人都不理解，领导那脑子不知道怎么搞的，反正
那中国领导人好像也没有这么水平这么差吧，人不也不知自己死活嘛，不顾自己生死，不也不至于这样的吧。所以我认为从他这一系列表现看起来，还是基本上就是说一看碰硬骨头的时候还会撤的，大概就是嘴巴上商一商，说是支持你，最多给点钱给点物，说自己直接搅进去，我觉得这可能性
给点钱，你给1000亿美元，那就不是给点了，这个是这个很多，你要都多少老百姓人头落地啊，这个事情，这样你现在很多地方都是工作要工作又没有，要什么都没有，这个事情
是毫无疑问，支持俄罗斯是完全从不论从道义上，从经济利益，从哪个角度说吧，你支持俄罗斯都是完全错的，都是得不偿失的事情。可是呢，就是他这么做。哎，但是这个中国领导人这么做的做愚蠢决定也是不少。但是他很多时候他最后知道发现不对，他会撤回来的。这个你要看到，这个他是有这个决定。
我们还没看到撤回来的迹象，那、这个是，反正一条道走到黑了呀。
你从疫情来看，他是知道是不行的，后来还会撤回来的啊，他还是有知道进退的，知道不行的是会撤的。
那疫情那时候测，反正一下死了更多的人的事，他也没有准备好，连感冒药都没有，这个你就一塌糊涂的事。
那个顾博士，你刚才讲说你看到很多小视频讲那些中国人怎么怎么样，我是没看啊，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性他在国内或者在什么地方自己拍的时候，他到了俄罗斯前线，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没，他们很多都是旁边都有俄罗斯兵的，然后。但是他们大部分都是躲在那个战壕里面啊拍一拍，而且现在国内的就是平台，它有的时候也有那个规定，有的时候同一种类型的他们不会推特别多。但是你要
显示地址了是吧？这样子的
话，对，现在显示地址，然后就是说他不是说平台，就是说比如说开始支持俄罗斯推的都是俄罗斯能赢，现在你看像凤凰台。那个凤凰卫视，他有的时候还放一些，哟，俄罗斯好像打的不行啊，
哎，对，
什么批评啊这种，以前他们是不会说
的。对，原来有个记者叫什么来着？结果他去库尔斯克还挨了炸弹，然后被人家抬走了。
那假消息，卢宇光， 是龙云峰。
对对对，就
那假消息，那个凤凰卫视，我是天天看凤凰卫视，凤凰卫视出来澄清说没这事儿。哎，顾博士，你说对啊，我是天天看凤凰卫视，我同意你刚才那观察，是确实他现在就是说以前是一面倒的，只放俄罗斯的消息，现在开始放些乌克兰的消息，就是现在好像有点走平衡的政策啊。我不看中央电视台，我不看 CCTV， 我不知道 CCTV 是不是这样子。凤凰卫视是中国啊，中国大外宣的这个媒体，它是确实现在开始脚踩两只船了，哎，现在是开始脚踩两只船了。
对，他已经开始有一些，就是说平衡一下，免得到时候出现一些完全颠倒的场面，免得就像以前说伊拉克，说一直抵抗的很猛，结果突然一下就投降了，他自己也不好说。包括卢玉光，其实他也不是真正跑第一线。你看他节目，他大部分其实也是在后面，所以说他的采访还是挺安全的。包括那个时候，包括卢玉光呢，他的那个语调也变了，也变得说是现在那个什么俄罗斯啊，其实也就是说我们也在什么努力的包围别人啊，什么之类的。他也不谈那个俄罗斯勇往直前，你知道吧？所以说。他这个他的那个口风也稍微有一点变化，因为我估计他们也协调过，也知道现在打得很不行。但是我现在就不知道普京到底是不是知道前面打得不行，还是下面的人都给他报的都是好消息，说这些都是些什么匪兵作乱，不用担心啊什么之类的。这个实际上就是很难说的一件事情。有可能习大大真的是听不进什么不好的消息，因为说习大大总是什么都一把抓嘛，这个可能是好事，也可能不是好事，因为一把抓就跟崇祯一样的，你什么都管，最后全都得崩掉，你自己身体也会崩掉，对不对？你前不久不是就说了吗，习大大这个身体可能出问题了什么之类的。
他们说这个他中风是真的，然后这个颅内做了一个什么微创的什么小手术啊，然后
啊，对，因为现在像他这个年纪什么中风啊什么之类的，现在医术其实是很 OK 的，他旁边肯定有好多医疗团，肯定不能像那个下去那个李克强那样。我估计李克强为什么就是一撸到底，然后就根本没有人跟着他，无所谓了，你知道吧？
李克强不是心脏病把他送到中医院去，根本就旁边更近的一个专治心脏病的医院不送，送到远一点的那个这个中医院去，那么
对啊，这明显
不对症的，对、啊。
对，明显就是旁边的医疗团队肯定跟不上了嘛，对不对？你不然的话，你要像毛主席游泳的时候，旁边都有一大堆人盯着看，对不对？不可能出现这种呛水啊，或者说有什么不舒服的事情。这种还是因为这个服务叫做共产党的那个高官的服务档次一旦下去，人就感到特别伤心的。
我们今天很快，时间过得很快，非常高兴有那个美国长浩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还有知名网络作家郭永琼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然后我们下次我们再聊，谢谢，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